现在一直打开手头的工作信息，如果你有纸质版的可以打开，没有的话就找别人打，或者在网上看一下我们手机上面搜一下工作信息。
好冷啊，我去。
第三、第四项交易有一个第十六组，第三、第四项交易第十六组。欢迎各位朋友来开工朗读一下这个第十六条重生的五项。但是，中国人
因为一个人停止的人，而依旧拥有智力和意识，这种对人类自然自然的自然类，但并未被人性，而是失败了，在无心上杀死。同样，这重生的人也在这里努力工作，并非仿佛人是虚耗。因为没有人有自己的意识和他个人的属性，也没有想过该怎么去制服，而是在命运下一直待在这里，并且带来了具有大量的自负。因此，过去那有被你和领导完全的环境的地方，现在则是我生命最大的、真正的自负开始的。这个才是我们的意义，真正的树立的约束和自由。因此，无论处在我们的哪个国度，人都要至少靠自己的自由选择和努力所能带来。这是人们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带来最大的幸福。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这个第十六个，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在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在多维信经整个了第三、第三教育的写作当中，开始收尾的阶段。那在前面已经展开讲解过了重生的教育，在收尾的阶段的时候，多维信经想要去帮助我们，不去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为极端价值的一个错误。但是虽然这个词并没有在多维信经或者写作的时候出现。那就是过分的强调上帝的从众工作到一个义务，把人形容成像石头木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形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出现在早期的非常早期的宗教改革的作品当中，特别是路德的作品。那在后期的辩论当中，正统派的这种神学的用语变得更加的准确。所以我们拒绝把人形容成木头和石头，就是说人还是有意志、情感、理性的这个受造物，因此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尽管是重生的工作是上帝神不做的，而且是绝对大有能力的、不可抗拒的、绝不会失败的，但是同时人并没有在这个重生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智力和理性和意志。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强调的。然后我们提到了这种重生怎么去正确的形容它呢？它是一种属灵层面上的这种工作，因此它不是物理性的。还记得我们也提到过物理性的必然，它这个不是我们在谈物理性的必然。所以而且这个重生是温和的。怎么去理解这个温和的呢？那就是它不会屈，它不会违背，或者是强迫不甘愿的意志去这不是上帝使一个人重生是一个人无意性的方式。虽然这是穆斯林是无意性的方式，伊斯兰教也是无意性的方式，你不服的话，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一段时期基督教也用过这样类似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怪人家这个前人的穆斯林，我们基督徒也向往这样办事的。但是多维信经告诉我们，真正使一个人归心的，不是靠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而是温和劝说式的，使一个人真正能够明白真理。但是这种温和劝说式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上帝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所以后面加上另外一个层次，大胆的。所以这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第一点，我们提到重生的方式，用这三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上一周我们开始进入到第二点，开始聊这种重生的工作，上帝重生意志的工作的结果是使这样的 使这个陷入非洲过程当中的人他重新获得自由。OK， 那这个就涉及到了我们改革宗神学对自由的定义本质。OK， 我们看一周，然后我一直在这个，我是一个很容易自主的人，然后一直在自主，另外的话就是。但是现在我对这个能跟大家理解的是大房子反而把大家绕晕了，就是因为像但是我讲就讲你进我所有人都讲说可能今天讲的你听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今天我要讲的是基于改革神学，特别是在十七世纪雅典主义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自由的定义和改变神学对自由的定义有什么区别？而是我想要去问的是，改革宗对于自由的定义还是真正符合圣经的自由定义 ？OK， 所以这是我今天做的。然后我希望重点把第三点也讲，为什么在这种自由的定义之下，只有上帝才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而我们自己都不可以，我们的意志无法自由。OK， 所以任务多，对吧？这个任务多的时间紧，因此任务重，所以我们就上一周开始。OK， 上一周我们其实我已经提到了，那就是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在改革宗的观念里，自由的特点是意志具有合乎理智的自发性，这是改革宗神学对于自由意志的自由的定义。就是当什么时候意志可以说是自由的，就是这个意志做自发的合乎理智的做出一个决定，不是合乎理智的决定就是自由。所以，从这个定义出发，一个分子是自由。因为他无法做出合乎理智的决定，一个神经病患者，比如说他陷入到这种精神的，或者失去理智的状态的时候，当他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这个决定形容成意志自由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美国的这些法律里面，如果你是在一种不理智的或者失去理性控制的情况下去犯罪的时候，有这种辩论的方式的时候，给他可以免责的，这种免责的时候没有在他的理智做出一个理智的决定，所以他不自由，他的意志不受控制，所以这个是改革宗对自由的一个定义。那所以每次我一想到这儿，我也想多说几句，但是我一想多说的话就是就很大了，所以我就那这个概念和理智的自发性对意志的自由的定义并不是在整个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统一的观点，所以我也在中世纪找出一种观点。那我们去欣赏，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去追溯到这个古希腊和这个俄罗斯哲学，包括这个印第安人对这个意志自由的定义，这些我们就去探讨。那与改革宗的定义不同的是，两点主义把自由定义成意志的中立性。indifference， 或者是意志对于理性所认知的善具有无感，那一些就是他没有这种一种冷漠的状态，一种无感冷漠的状态，一种中立的状态。所以，原先的理解会说，当理性把善放在意志面前的时候，意志可以选择接受这个善，也可以选择拒绝。 感恩同学延续这个培，就是这个 intellectualism， 在中世纪的 intellectualism 这个思想，说不，意识没有这个能力去拒绝理性所呈现在意识面前的善。OK， 为什么？因为意志是理性的驱动力，是理性欲望。意志本身不是自属于理性的，意志是从属于理性的。所以，比如说，那你说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举过这个例子，就吃巧克力蛋糕这个事情。当你的理性跟你说，你现在在减肥，搞卫生。当你真的减肥，你不应该吃这个巧克力蛋糕。你的理性告诉你，吃巧克力蛋糕这件事不好，你不能吃。然后你还是去吃了，的原因不在于意志违背了理性所认识的善，而在于在这个时候，你的理性并没有真正认知到确定不吃这个巧克力蛋糕是善，你的理性依旧在。给意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吃这个巧克力是好的，所以你能 OK。 所以在你根深蒂固的内心的深处，你其实是相信吃这个巧克力好，或者你认为吃这个巧克力好是大事儿。所以当你的理性判定好，
听到声音吗？
这个做
的
研究是好的，我们才会做。我们这个是在很多
经
验，就是这样。你在一个我说叫财务口，然后你所以能够把控这个结果的算的，这边绑着一个人，那边绑着
这个好一点。
然后问的时候，
我刚才也发现这个。
不管你怎么，
就是这个会上都卖光不了。
你最终做的决定是你的
理性
告诉你这是更优
的。我刚就发现
是更好的，所以你的意志永远会选择更好的。那当然，这里的善的定义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善。OK， 这里的善的定义是理性所认为的善。OK， 理性所认为的善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区别的是，这个自由的区别，自由的定义的区别。
什么
叫
自由？挺恐怖的。全都是这个。
当
这个
意识觉得自由的
时
候，是。如果能把自由的定义成为 indifference，那么我破坏了。
对啊，我关掉
意识本身它的有限性，所以我再来看意识自主的限制。意识是人的理性当中的一个功能，因此意识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自主。
没有，它的声音是很大的。
意识无法决定和事
情，好奇怪。
意志是受到首先灵魂本身
啊，对，我刚刚也提到，谢谢我看一下，
因为意志是灵魂的功能，所以意志受到的人的灵魂本身都受到了我的过去受到我的奉献。意志还受到
我的关掉了，为什么还能受到
意志受到这个灵魂的奉献？比如说你不是你
对。
好，所以你的灵魂是人的灵魂，
是什么情况？
不是鸟的灵魂。哎，你的意识还受到我跟你说你的灵魂现在受你的身体限制。你是个人，你不是个鸟，所以你没有翅膀。因此你不能飞，是吧？但我知道有多少人想要飞。而且有这个浪漫主义式的是这个历史会把这个。这个外兄弟们发明飞机，这个描写为人失去了自主，我本来不能飞，但我就是努力想要飞，然后最后发明飞机。 但就算你发明飞机，也不是你的灾损。OK， 是飞机的，一直坐在飞机上，是吧？所以你的身体、你的灵魂的功能并没有改变。不是你想释放你自己给的。那我也知道很多人希望自己死后都长成翅膀，但是很抱歉，我的这个观音不是我要大师弟这样的。两个星期，你彼此都会长出翅膀。OK， 因为你是人，所以一直因此受限于很多的东西，受限于本性。我刚才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一头猪，我刚才已经举了很多例子，说可能用猪的话，我就觉得不是挺好的，但是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一头猪的，它的身体和灵魂的特点是。它是一个陆地行走的动物，它喜欢吃某种食物，喜欢在某种地方玩打滚什么这些，对吧？然后它的生理构造决定了它能够发出某些声音，对吧？等等。那么猪有没有翅膀？猪没有翅膀，所以按照猪本身的现实身体灵魂限制。猪是不会飞的 ，OK。那当我们说猪不能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说猪不自由？猪会不会感觉自己不自由？每天一直想，我怎么不能飞呢？不会有一个为什么？因为它的本性就是，所以它的本性。不具有带翅膀能飞的这个特点，所以它不飞也 OK， 它何等快乐，它去理解打滚给自己做的事情，它就做自己的本性告诉它可以做的事情，它就不对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抓住一只猪，然后你把它关到一个小栅里面，然后你拿一个小绳牵着它，然后它不想走了，你硬拽它。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个猪是不是自由的呢？不是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在做它不想做的事情， right？ 所以它是被强迫做的，而这个被强迫的是违背它本身想做的，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因此，一头猪冷冷地坐在同时不能飞，并没有成为了自由的原因，因为自由的定义无法摆脱本性 nature 的限制。OK， 所以自由被什么限制？自由被什么限制？自由被本性限制，被 nature 限制。你是什么 ？nature， 你就是什么？而且在这个本性所框定的范畴之内，你是永远都不自由的。那另外，像我们刚才提到猪，因为猪是这个非理性的，所以它具有道德性。那但是对于道德性的人来讲，为什么把道德性在纳入到？自由的定义需不需要包括道德性？对于有理性的说道来讲，改革中神学认为，道德性的规范必须是自由的定义当中的一部分。当我们谈人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必须谈道德性，而难免有的人把这个道德性排除下来。所以，人民主义的定义一直是的自由体现在它的中性，也就是说它既可以选择 A 也可以选择 B， 既可以选择 A 也可以不选择 A， OK， 这是人民主义的这个自由的自由。 OK， 那如果按照这个方程式既可以选择 A 也可以选择 B， 那么如果我们把 A 定义成为顺从式，那么把 A 减就是负 A 定义 按照两千年的定义，真正的自由体现在一个人可以是伟人，也可以不是伟人。当一个人的意志中有这两个中性选择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自由。OK， 那现在我按照这个意义来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不是伟人？没有这个人。上帝有没有可能犯罪？没有这个可能犯罪。所以按照这个两千年的定义来讲，上帝也是罪不罪？因为上帝没有选择，上帝无法选择去犯罪，所以上帝失去了罪。按照这个定义，按照两千年的定义，上帝是罪不自由。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自由定义里面把道德性的规范打倒。自由就是体现在选择两个完全中立的 A 或者 B。上帝，但是圣经说，上帝绝不说谎，上帝绝不背负自己。但是什么是圣经说的？这位绝不背负自己的上帝，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他最自由。他的自由超过所有受到的自由。所以按两千年的定义，这两者无法超越，你只能最后定义一个上帝罪不罪。那当然，咱们后面还有神学家会说，其实上帝可以满足，但是他不选择去满足。那这个是另外的时候，我们就不必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上帝不可能满足，不能满足。所以从这两点来讲，我们就意识到了。真正的自由的意义必须包含道德性的善，故必须包含故。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趋向于故，趋向于善才是自由，远离善则不是自由。所以这个是禅宗或者传统就是要对于自由的定义。理性所认为的善，意志去趋向，最后当意志越去趋向善的时候，意志越自由。因此，耶稣基督是最自由的，因为他的意志永远趋向善。
上午那个也是这样。
他的意志就是不由己，
我刚才
就是没有违背上帝的意思，因此耶稣基督是最自由。
对。就是特别空，
因为没有违背上帝圣洁的天人，没有在这个他堕落的那一瞬间，这个后面不说这个细节了。现在的圣洁的空间原因是他们的是最对的，今天已经死去灵魂在覆盖的肉体的那些圣徒，他们得到在荣耀当中的圣徒，他们是最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最终极的自由是上帝，而上帝自己是最终极的善，因此自由的定义必须包含善。越趋向于这个最终极的善，就越趋向于最终极的自由。现在我们来讲说，越远离这个终极的善，就越远离自由。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真理必是你的罪。如果上帝的儿子是你的罪，你们就是最的罪。是因为上帝的儿子是最接近上帝，因为上帝原本的那一，所以上帝的儿子自己本身就是真正的罪。因此当我们在接近在上帝的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获得真正的罪。而远离这个，远离上帝的是不自由。这个不自由体现在于他背逆罪恶的捆绑，他无法选择了顺服上帝。所以一个堕落的意志，虽然可以在不被强迫的情况下犯罪，但是这是可以选 经准备的罪，但是他无法选择的是不去犯罪。那么犯罪的时候，这一直是被你上，哎，所以你现在涉及到的是什么？一个懦弱的一个懦弱的意志，他可以在不被强迫的情况下去犯罪，所以他是自由的感觉。他可以选择犯罪 A， 可以选择犯罪 B， 最轻的，他可以选择犯各种各样的自由选择不同的罪，但是他无法选择的是不去犯罪，他无法选择不去抵挡上帝，因此他不是真正的罪。所以我们真正的罪的意思是这个罪的，但是他是不是自由的呢？他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去犯罪，而从这个新的自由的角度来看，由旧的罪的定义新的罪的，哎，那我们谈到旧的罪的定义，就是指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一直只要不受强迫，它就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现在谈一个新的罪的定义，从属灵的角度来定义，在这个新的罪的定义里面。也就是包含着，一直包含着道德的规范性的对善的贴近，趋向于善还是罪？在这个定义里面，那些进入到荣耀的圣徒，他不可能再犯罪，但是同时他并没有失去自由，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罪恶，就是完全摆脱罪的罪。所以说，圣经说，被重生的人才真正的罪恶。那些过去的肉体被那个营养完全长成的地方，现在的圣灵生发的真诚的圣徒开始上升，这种自由被描述为真诚的圣徒，因此是意味着圣徒神就是自由，圣徒跟自由是不同的。这种今天生活在一个后这个革命的这个浪漫局势，法国大革命时代。浪漫化这种革命，认为还是推翻反对这个现有这个制度啊等等，一定要造反，造反才是自由，获得自由的方式，怎么样？要推翻一切。顺服是被视为压迫奴役和自由的代名词。但是在当代基督教的理解里面，顺服上帝是真正的神。
我也不知道，这图画很莫名其妙，我都关了，为什么可能说？
虽然看起来，我又不能出去去了，跟小姑娘坐着，坐着小弟弟看看小节目。哎呀，这个不能让我说，为什么就是说，就这么多限制？太不自由了。当你觉得身上发生不是不自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自由。而当你意识到那个时候，
他还是有的。
每天早上起来祷告，是你
我操，喜欢都不让你自由，还能说我什么？是从哪儿收生的？没有啊，就看。三号麦，他们麦是没问题的。他既然他说话声音这么大，就没问题。可能是跟网络有关系。
所以，有人说没有健身的意义，用这个健身房这个，自律是自由。你一个自律每天早上起来，然后撸起300小时，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对生活是很抱歉，从每天对我自己的这个跑步机上跑三小时，
都一样，差不差都一样，这个还是在做这个声音。
所以呀，这就是我们自由的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罪恶是对善的趋向， 以及因此意识到最后的这个自由的失误，赐下这种自由的必须是善的人。所以最终极的善，上帝只有终极的善才能把这个最终极的自由赐给我们，而我们则靠着自己过多的意识无法获得。OK， 所以这就是说，最后的，除非主不在我们眼中，人无法指望自己的自由选择，
就
是堕落的代
价。
就是人起初从无罪的状态，越用越劣的陷入了。
我要尝试。
OK， 我最后就超级简单的从自己过多的去展开讲。我现在这个开始，大家可以不用辛苦。
这个就是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视角去思考这个自由的定义？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是造物，那这个自由的定义是由他定义，所以他自由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不是我们定义的自由，所以
你说的对。你说的这个是只有基督徒接受，所以非基督徒接受。所以就是在现代的哲学圈里面，没有人会这样定义自由。现代的哲学圈里面的所有的自由的定义，都是从这个出来的，都是从燃面主义的出来的。所以你在大学里面学哲学，就是说自由呢，自由就是有能力 choose otherwise。能选择一个不一样的，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就是所以如果你生来是个男的，当你选择变成一个女的的时候，你的自由最大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这些现代的文化运动的背后的原因都在这儿，因为我有自由，而且只有我去选择不一样的时候。只有我选择另类的时候，才能更加凸显出来我的自由。所以，所有的男孩子都去做运动，我就喜欢穿粉红色丝袜，走在街上，我自己，我可以 choose other one， 都是这儿。所以这种根源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把自由的定义排除了道德性的规范，没有任何道德规范。不是说道德规范放到自由定义里面，那你们自由，就是最有现代人的自由。哎，所以都是这儿。所以我为什么花时间去讲那么多这个哲学的那些不同的派别的思想的历史等等？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代精神的起点都是这儿的。
就可以做这个。今天我们自由是绝对，就是上帝的那个律法的自由，就是说的律法的自由是给你的自由，律法是给你的自由，这个是绝对。但是对于世界来说，自由是相对的，就看你怎么定义它，是用什么标准，就是用什么样的道德，就是有没有道德，还是说道德无所谓来定义它，就是看你相对的。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描述。我们有的时候不会特别去这样来说到底世界是什么。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定义也不是完全的特征，也有一些其他的宗教的哲学系统，比如说伊斯兰教的概念，这些不太，它跟我们的定义也是有其他的一致的。那所以我不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唯一的基督教才是这样定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
好的，所
以更加充分的基督教，就是感情的 这种对自由的哲学的定义好像跟世界不同。在历史上是有一些人去跟我们认同，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也有探讨过这些自由的定义。
他应该就是因为连到 WiFi 不是那个网络，所以他就是没有连接到一起，所以就设置到没有。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今天来到我们面前，感谢你们经历所有的那个需要你的东西的善意。远离罪，远离败坏，远离死亡。说我们如今活在这个地球的肉身，我们依旧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看到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救赎，是我们牺牲命。这些怜悯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在高天之上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仰望他在他眼前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并且我们盼望着我们身体复活的那一天，到那一天，我们要完全摆脱一切的罪和捆绑，一切的死亡的权势，自由的活在你面前，永远的向你屈服。所以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到来。在我们之前，也请你的恩典继续托付我们，叫我们更加的认识到我们的限制，我们的捆绑，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还受限的今生当中，在我们有限的程度上，彰显在基督里。圣灵的召唤我们，今天一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的名。